曼斯分析美中俄关系，美国全面备战要对付哪个？表彰李洪志先生，美国国会大厦513两度升旗。部分中国石油工人被尼日尔要求在五月底之前离境。特朗普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美国放松对叙利亚的制裁，沙拉政府迎来转机。大家好，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是5月25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是林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三高问题困扰很多人，单靠饮食控制还是不够力。三高代谢宝用植物性活性成分帮你补充营养，轻松应对代谢挑战，是现代人的健康好帮手。想知多啲，即刻点击留言区健康520网站，或者拨打北美免费热线1-866-520-5201。下面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24号，美国副总统曼斯在马里兰州安拿波利斯举行的美国海军官校毕业典礼上坦言，美国长达数十年的全球主导地位已经结束，并警告中俄等对手正全方位挑战美国的实力。据霍士塔斯社报道，曼斯强调来自中俄等国的对手正试图在各个领域击败美国，从无线频谱、低地轨道、供应链到通讯基础设施都面临严重威胁。冷战后，美国一度主宰全球空域、海洋、太空和网络空间的黄金时代，但现在这种无人能敌的优势已经不复存在。他说，我们停止生产汽车、电脑甚至武器和军舰，将硬实力换成了软实力。特朗普政府已经彻底改变过往的外交政策，不再有模糊的任务，亦不会再有无止境的冲突。我们将转向一种建立在现实主义和国家核心利益基础上的战略。我们不会忽视威胁，现在我们更要确保每次派兵出征都有明确目标和适切装备。我们的领袖选择在中东打造民主，正加大国防创新投资，并简化武器采购流程，以因应新世纪的战略需求。此外，每日信号网站发表格林博士的文章说，中共的军事挑战比美国面临的任何军事威胁都要大一个数量级。过去十年，北京每年持续增加7%的军事预算，远超过美国。中共现在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军和地球上最大的导弹部队，亦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核大国。由于这些事态发展，第一，美国必须扩大其整体军事规模，包括和威胁中共侵略相关的常规力量，如舰艇、战机和后勤支持系统，并积极解决整个部队的保持和招募问题。第二，需要注意的领域是美国库存中可用的弹药，其中很多弹药已经用于乌克兰战争和中东行动，但缺乏工业能力来大规模生产未来可能冲突所需的弹药，这个令人担忧。美国军事基础设施的再工业化应该是特朗普政府的优先事项。第三个需要更多关注的领域是准备在和中共爆发战争的时候大规模动员预备役人员，现有的预备役中心缺乏足够的人员来处理这么大规模的动员，而且各部门追踪前预备役成员的能力各不相同，在发生大规模冲突的时候，他们自己亦可能需要被征召。此外，很多预备役人员还在战争所需的行业工作，因此亦需要着手研究全面动员的影响。最后一个需要更多关注的领域是仔细研究在战时环境下美国和中共市场完全脱钩的前景。太多的组件、零件甚至稀土元素 都受到中共及其政府属下公司的控制或者影响。在战时情况下，缺乏这些关键物品可能会对美国的作战能力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只有具有发动并赢得与对手的战争能力的时候，可信的威胁政策才能够存在。这个只能够通过增加美国军队，解决严重的弹药短缺问题，确保能够大规模迅速地动员预备役人员，以及即使进入中共市场受到限制，美国的军事能力亦可以继续战斗等因素才能够实现。特朗普政府需要专注于重建美国的作战能力，以使美国再次安全。2025年5月13日是第26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暨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3周年纪念日。位于华盛顿 DC 的美国国会大厦两度升起美国国旗，表彰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并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这个是应美国特拉华州联邦参议员克里斯·库恩斯的请求，在美国国会大厦升起一面美国国旗，向李洪志先生致敬，以表彰李洪志先生将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理念传播世界的杰出贡献。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是以修炼真善忍为准则的身心修炼功法，自1992年5月13日在中国传出后，已经红传世界六大洲110几个国家和地区，获得上万个褒奖，受到世界各地不同族裔越来越多民众的喜爱和欢迎。现在已经有上亿人修炼法轮大法。在美国国会大厦上飘扬过的国旗，将作为一种荣誉赠予个人或者团体，赠予每一面国旗的同时，还会颁发一份证书。今年赠予李洪志先生国旗的证书中写道，兹证明该旗帜在2025年5月13日在美国国会大厦上空飘扬，应美国参议员克里斯·库恩斯的请求，悬挂此旗以表彰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今年是李洪志先生红传法轮大法33周年，全球上亿人庆祝这一日，即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教导人们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法轮大法红传出来后已历经33年，有上亿人修炼，同时赢得了全世界范围的普遍尊重和赞誉，并覆泽世界各族裔民众。就在同一日，美国特拉华州联邦众议员莎拉·麦克布莱德亦请求在美国国会大厦升起一面美国国旗，表彰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其证书上写道，兹证明该旗帜在2025年5月13日在美国国会大厦上空飘扬，此旗帜是应国会议员莎拉·麦克布莱德的请求，于世界法轮大法日当日在美国国会大厦上空飘扬，以表彰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近日，尼日尔一名官方消息人士向法新社透露，尼日尔已经要求终止数名中国石油工人的合同，并命令他们在5月31日之前离开该国。几个月以来，中国的石油公司和2023年7月政变产生的尼日尔军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持续。尼日尔政府奉行主权主义政策，特别是在原材料、石油和油方面，并批评中国企业藐视该国法规和缺乏对尼日尔工人的价值肯定。尼日尔石油部长奥马鲁在致中石油尼日尔项目公司董事长兼行政 CEO 的一封信中，要求他终止所有在石油行业工作总期限超过四年的外籍人士的雇佣合同，自2025年5月8日起生效。此外，奥马鲁在法新社查阅的文件中指出，属于此类的中石油尼日尔项目公司代理人、分包商及其服务提供商 必须在2025年5月31号之前离开尼日尔领土。奥马鲁指责这架自2011年以来一直在尼日尔开采石油的中国公司无视本国现行法规。二月底，奥马鲁曾经要求位于尼日尔东部津德尔炼油厂的中国管理层制定尼日尔化岗位计划。奥马鲁还要求审查尼日尔工人的工资标准，他特别谴责了外国劳工的平均工资比尼日尔本地工人高出六倍，以及津德尔炼油厂的会计数据是中文编写并且从中国管理的事实。今年三月，尼日尔已经驱逐了三名拒绝遵守当局要求的中石油下属石油公司的中国高管，一家中国公司旗下的豪华酒店亦被当局关闭。这个机构的管理层被指控禁止其他国籍人士进入及进行错误的纳税申报。5月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祝贺毕业生们，称他们每个人都是赢家。在美国美国的高呼声中，特朗普登上了舞台。他对1002名即将毕业的学员说，西点军校是人类历史上最精英、最有历史的军事学院，在场的每一位学员都应该珍惜这个早晨，因为这个是你们永远不会忘记的一日。特朗普说，再过一阵，你们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最精英、最传奇的军事学院毕业生，你们将成为世界上有史以来最伟大、最强大军队的军官。我知道这一点，因为我重建了那支军队。这个是特朗普第二次担任美国军事学院毕业典礼的演讲者。他在2020年第一任期中，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曾经发表演讲。特朗普在毕业典礼上展述了他的外交政策以及军队建设方向。他说，美国的职责不是举办变装秀或者改造外国，亦不是用枪指住全世界向所有人传播民主。军队的职责是随时随地可以压制、对抗并消灭任何对美国的威胁，同时强调美国会以实力求和平，并致力于打造最强大的军队威胁敌手。如果美国受到攻击，军队将以压倒性的力量消灭我们的对手。因为尽管我知道你们渴望战斗，但我宁愿不战而胜。我希望他们看到我们的军队就退缩，而这个正在发生。特朗普在演讲中还强调打造一支备受尊重的军队，这项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要再次获得尊重，而现在你们比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都更受尊重。他提到国防部正在打造的最新金穹尖端导弹防御系统会在他离任前完工。特朗普还在毕业典礼中邀请多名优秀毕业生上台，并介绍他们取得的成绩。特朗普亦在典礼上向退伍军人致敬，其中包括毕业生的父母。特朗普还感谢教职员工和毕业生的杰出奉献。美国财政部5月23号在一份声明中确认了这一举措，称已经向叙利亚颁发了第25号通用许可证，授权由阿克曼德·沙拉领导的新政府和美国进行贸易，允许新的投资和私营部门活动，使叙利亚摆脱制裁。大部分制裁是在前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执政期间实施的。2024年年底，阿萨德被叙利亚叛军赶了下台。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在声明中指出，叙利亚必须继续努力成为一个稳定的国家，实现和平，而美国政府的行动将有望使这个国家走上光明、繁荣和稳定的道路。国务卿卢比奥23号表示，已经颁布为期180日的豁免令，以确保以往的制裁不再阻碍 美国对叙利亚进行投资，便于向叙利亚各地提供水、能源、电力，使人道主义救援行动更加有效。国务卿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今日的行动是实现总统关于叙利亚和美国建立新关系愿景的第一步。特朗普总统正为叙利亚政府提供机会，以促进叙利亚内部以及包括该国和邻国的和平和稳定。同时还特别强调，总统已经明确表示，他期待叙利亚政府在重要政策优先事项上迅速采取行动。特朗普总统5月14日在沙特利雅德访问的时候，和叙利亚新总统沙拉会晤，亲自敦促其做四件事：一、在外交上承认以色列；二、将所有外国极端分子赶出叙利亚；三、协助美国阻止极端组织卷土重来；四、负责管理关押约9000名极端组织嫌犯的10多个拘留中心。他还敦促叙利亚效仿阿联酋、巴林和摩洛哥三国融入中东地区。这三国已经在2020年根据美国斡船签署的阿伯拉罕协议和以色列恢复正常关系。欧盟理事会亦在5月20日发表声明，宣布将解除对叙利亚的经济制裁，并表示现在是重建一个新的包容、多元、和平、不受外国干涉的叙利亚的时候了。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